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我是小范，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的小范时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上一集我没有出现，大家有想我吗？有吗？有吗？嘿嘿，身为这个节目的小帮手，我又要来帮大家复习了。今天我要来问问我们比较年轻的主持人或来宾，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哪一个 moment 觉得自己长大了呢？首先是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
回顾生命中有没有哪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其实比起意识到自己长大了，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的时刻比较多一些。所以对金宁来说，并没有哪一刻有这样的我长大了这样的意识。可是我相信，长大不是一时，而是一生的事，就如同学习一般永无止境。期盼自己能够不断学习，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比今天更好。
再来是起来颂扬节目当中来吧赞美栏目的伴唱杰恩。
我是有想到一个有趣的 moment，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本来我们都住学校的宿舍，然后就两个人搬出去租房子住这样。那时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很奇怪，但就是我就从小我们家房子比较小，没有很多房间，所以从小就是跟父母同一个房间睡觉这样。然后长大即使是出国念书，住学校的宿舍也是有三个室友，所以就是四人一个房间。就是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才真正有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这样。那对我来说感觉还蛮妙，就是好像也是有一种觉得自己长大了，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房间的感觉，这样。
哇，原来每个人对于长大都有不同的体会呢。你呢？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或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呢？欢迎留言或来信跟小范分享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先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陈宇恩，拜拜。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谢谢我们的小范，他迫不及待的帮我做了开场后。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段时期，是男生女生在学校互看不顺眼，课桌椅呢需要有楚河汉界，不能越界的那种呢？宇恩是小学的时候吧，不知道为什么坐我旁边的男生通常都是比较顽皮或是爱捣乱的男生，可能我看起来是可以治得住他们吧，所以老师刻意安排这样。当他们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就会去跟老师告状，所以男生可能也有点讨厌我吧。我的同学，如果你有在听节目的话，我知道你们后来都长大了哈。但长大之后呢，男生女生之间还会有互看不顺眼的时候吗？今天的播放清单，首先要来收听由 Kevin 老师主持的《有关系就没关系》。Kevin 老师和严寸要和我们来聊聊女生们怎么突然就厌男了呢？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那我们就来欢迎这位新世代的女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零零年代的女生代表严寸。那个严寸呢，就是那个姓氏的那个谢，去掉中间的那个身体的严寸。
好，那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的不同，那我们今天想要就来谈一谈在性别上最近还蛮夯的一些议题哈。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今天想跟我们谈的主题吗？
就是我不知道 Kevin 老师知不知道厌男这个词。
有听过，对，但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特别叫做厌男。
因为现在有一个词叫丑女嘛，那其实也有一个词叫丑男、但是其实我觉得丑男这个词对女性来说就是有点也不能说歧视，但是我觉得丑男这个词没办法很清楚的代表为什么会女性会讨厌男性这个部分，所以我就选了厌男这样。
所以女性是代表啊，就是她讨厌男性所以叫厌男，然后男性是仇视女性所以叫丑女，是这样吗？
对，因为在我这里来说我不会说丑男，是因为我觉得某些女性仇恨男性其实那个理由其实还蛮具体的，就是你听起来就是他会仇男一点都、就是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在我这里来说就是丑女这个词就是还蛮，它是一个蛮负面的词这样、就是有些男性会为了一些就是一点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或是其实他也本身也没有受过什么伤害，然后就因此仇恨女性，我就觉得其实仇这个词没有到很好，所以我就选了厌男这样。
那你对于厌男你觉得有什么，为什么会这个厌男让你会觉得比较能够有一些代表性呢？
应该说其实我会想谈厌男这个主题主要是就是我不知道那个 Kevin 老师身边就是你这个世代怎么想，但其实像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比如说看到最近那种 Me Too 事件啊、或是之前 BBC 的那个痴汉的纪录片或是唐山打人事件、然后其实这些事件基本上都是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个欺压吧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身边应该说我跟我的朋友女性朋友其实也会讨论这种议题，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讨论到后面都会有一个就是对于这种厌男就是讨厌男性的这种情绪会暴增，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很理性的那种想法、就会觉得哦天哪，对啊，男生就是这样，然后这种情况好像他会就是随着这种事件一直产生，然后你可能就会比如说在跟男生相处的时候，可能男生有一些就是应该说他可能一些小举动，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这些事情，然后就会导致很生气，比如说好他可能不够尊重女生，在跟女生交谈的时候可能说哎、你今天哦，你裙子怎么穿的这么短啊？然后说你穿这样，你不会觉得你穿的太清凉吗？这种可能他无意识的这种开玩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火大，然后就会导致就是这种厌男这种情绪就会往上蹭蹭蹭这样。
所以会对你们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讲，你会觉得说男性普遍性是这样的一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这样的言行举止吗？
应该说就是这些事件的加剧，然后只要就是我在不够了解这个男性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小动作跟这种言语的发生、然后我就会觉得还蛮讨厌。
OK，
就是他可能这种行为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情人上，我就会直接用这些行人就定住了这个人、就是给他说之前就是给他贴标签。
对， 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我觉得在男人里面我们会去看说基本上不是应该不会是大家都会去像你说的这种，比如说像那个唐山打人事件，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这个、这真的是很难想象说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说哦我们通常看到女性就觉得女性是就应该是要被疼的、是弱者，怎么会是好像还去帮忙去修理女性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代的男性来讲，这实在是很难去，就是很匪夷所思啦。那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这些少数个别性的行为，然后经过了这种网络世界媒体的这种扩大，然后就好像变成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对，
所以 因为这样子，所以会造成说 女性会觉得男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吗？
嗯，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也像刚刚这样，也不能说如果我在足够了解你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你发生了这些事情，比如说说太轻，说你怎么穿得太轻凉，或是有一些就是不太尊重的行为，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是我会愿意跟你讲，然后也是可以被原谅，
嗯，
但是在如果不够了解你的前提下，这件事情就会直接变成我定义你这个人的一种方式。
嗯，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可能在言语上或者是某些行为上，
嗯，
那种嗯不是那么给人家一种尊重的感觉，
嗯，
这倒是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的成长历程里面，其实我发现有时候男孩子啊，就是在那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种现象，就是大家会很容易的讲一些黄色，开一些黄色的笑话啦，
哦，对，
或是对异性有些这种比较那种轻佻的言语行为啦，
对对对。
但那个可能是一个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哦，
哎，就是他不是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人，哦
嗯，
可能尤其同侪，哦，有时候会有一种扩散模仿的现象，
哦，
我觉得哦，他敢这样子说，他敢这样做，他就很厉害，
嗯，
就反而会变成说，大家觉得哇，你好厉害，你好好敢
哦，
然后敢把那个话就这样讲出来的，哎，反而是。在这个男性里面，大家会觉得哇，公认他是一个某种这种大家学习模仿的对象，
嗯，
但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一个有可能就是助长了那种行为那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明明是一个不对的，可是他在当时因为也没有被禁止被限制，
嗯，
然后就变成是大家好像也就觉得无所谓，
对
对，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会在检视嘛，所以就变成说好像是不是，
嗯，
普遍性都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跟态度，比如我们在讲到这个 Me Too 的事件。
嗯
嗯，
其实在看到 Me Too 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我大概知道那些事件，但是我其实比较常看的是下面的留言。
嗯，
应该说我有些地方的留言其实还蛮友善的嘛，就是针对这个事情，针对这个艺人做的事情，就是他主要就在讲这些事，但有些言论就是会带到，就是说，比如说觉得男，就是提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男性性骚扰的事件，
嗯，
然后下面留言可能就会开始指责男性的不对，这样就是他会加重那种就是仇恨的那种情绪的产生。
是，
对。那我想问，就是 Kevin 老师，你身边会有，就是你有察觉这种现象吗？
仇恨啊，
就是他可能就是对于讨厌男性这件事情的那种。
我倒是觉得说，有一种现象，有一种整个氛围，就是说觉得，好像要去跟另外一个性别要能够生活在一起，
嗯，
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哦，对
对，所以就蛮多一些。年轻的女性就说啊，就没有打算要结婚。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现象倒是我觉得好像越来越普遍。
对，就我来说啊，就我没有排斥结婚这件事情，但是一要想到就是如果你会跟这样的男性就是共组一个家庭，这件事情也蛮可怕的。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其实现在离婚率还蛮高的嘛。
对。
然后其实各种明星啊都会爆出那种可能一开始结婚。然后后面那个人就大变，然后就会离婚啊，然后发现这个人会家暴什么什么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种事件，然后在我们女性眼里看来，然后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就是针对结婚跟交往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有疑虑的事情。这样，就是可能你看到这个人交往，那你可能你开始觉得他还不错，然后交往就会发现，哎，他好像有一些行为。然后又我就说那种事件，比如说你看到性骚扰或者那种可能平常他是你男朋友，他讲话本来就比较不经过大脑，会讲一些什么黄色笑话什么什么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啊，因为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如果对方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可取，
直接就断了，
直接就断了。 对，这样
是对， 所以这边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过去是一个大家都不懂，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就放任这件事情，好，这样的一个其实它就是一直在发生，但是大家也漠视这样的事情。那现在呢，因为好像大家比较懂了，比较了解了，然后也比较敢把它台面化了，好，不管是就是受害者也愿意去面对，然后也愿意去讲出来，然后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然后也不希望再有更多的受害者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是好像感觉因为就突然间把它呈现出来，就变成说大家都是一样，就所有的男人都是，都是这样子，那也就造成了像刚我们提到的说，那觉得哇太可怕了，这个与其会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干脆就不要交往，不要去进入到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变成是一个零与一的一个摇摆，好，就是变成说，好像与其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碰到，所以我干脆就不要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这个中间就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就拒绝，就避免掉虽然避免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也就不会因为我们说因了解能够真正去接纳，去进入到另外一个比较深度的关系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今天想要讲恋男这个问题，主要是还有就是其实像 Kevin 老师讲的，就是他其实很常因为这种各种事情的加剧下，他会变成一种零与一之间摇摆，就他中间没有灰色地带。然后在我就是身边周围，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就是第一个是不敢结婚嘛，然后各种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就会形成。当然我一开始觉得厌男这件事情其实蛮正常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毕竟当然你看到男性这样，然后你当然就是会觉得他很不对啊，就会因此会产生厌男的情节，其实我觉得这蛮正常。但是目前就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困扰，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太两极化了，就是真的是说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那当你在谈论这种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有些新闻不是常常会说女就是妈妈怀孕，你的妻子怀孕很辛苦嘛，照理来说这个时候男性应该要就好好照顾你妻子，要做点家事还什么的，但有时候网络影片就是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大家会上传自己生活的影片嘛，
对，
那可能那种比如说他老婆就是怀孕了，然后他的老公没有及时的给予这个他的老婆需求，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行为就会被放大，然后那个网络言论就是大部分是女性性啊，所以就爆炸说这个男的真的很不可取啊，这个老公真的很糟糕啊，
渣男，
对，渣男。然后即便是他的妻子也说没有啊，他只是一个不小心，然后这个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要偏袒你的老公，这种言论就很激进嘛，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男性就说你们女性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会形成一种
对立，
对立。
对，
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的那个困扰的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厌男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蛮正常的词，但现在好像它变成就很负面。
对。
然后当我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可以有，就是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些比较激进的朋友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有转圜的余地，但它太激进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回复它，其实这就是还蛮困扰的一个事情这样。
对。所以如果当人与人之间，我们就不要讲说是男性跟女性了，我们单纯谈人际之间的一个沟通跟互动，本来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差异。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我认为的跟你认为的，本来就会有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只认为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好像结果就必须要有一方是赢的。另外一方就是输的。所以难怪你说在网络上的那个言论里面，他们只在乎的就是谁对谁错。
对。
那这对夫妻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因为网络不干他的事嘛，反正我只是在那边发言嘛。
对。
可是对这一段关系，这一个夫妻他们是要继续的。 养儿育女，然后两个人要继续的走他们的伴侣之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当我们都只想要去表达我们的一些看法意见，可是不管人家这个，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嗯，
然后却拿出来变成是在网络上去好像有点在公审的感觉。
对对对
对，那每个人当然就会去捍卫自己的想法嘛，
嗯，
对，所以其实我也的确看到所谓的在网络上的这种言论，这种两极化的情况之下，你真的会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大家去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质，
嗯，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识，
嗯，
好，就是今天我们会希望在关系里面，在人际之间是能够找到一个彼此的共识，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求双赢嘛，
嗯，
可是在刚刚谈到这个事情里面似乎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其实厌男这件事情，你说每个人身上应该多少都有一个被人家讨厌的部分嘛，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个讨厌是不是以至于说我就直接不想跟你互动，就直接跟你切断？
嗯，
对，那这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关系都要很好，你可以选择性的跟那些你想要跟他有好的关系的人去建立这个关系。
嗯，那老师，你觉得这种极度激进厌男的这种情绪是要怎么的？是要怎么处理？
对，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了，其实，情绪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自己的嘛，
嗯，
对不对？自己的情绪，然后可是却要别人去负责。
嗯，
对，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最需要去学习跟成长的部分。
嗯，
在今天跟严寸讨论到厌男这个主题，我觉得也帮助我这个进入到中年大叔的这个男性呢，有更多的一个理解，说其实会产生到今天这样的好像有一种普遍性认为男人是很讨厌的这种现象，哦，其实跟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网络一个社群的这种环境是应该是蛮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小的部分会把它放大，而且是变成是好像是一个在网络上就产生的一种对立的状况。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成长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也许是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缺点，那也许在男人的身上也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共同性，比如说 我印象当中我的成长过程里面的确有蛮多的同学他们是会开黄腔会对 女生比较不尊重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跟态度，可能在过去这些事情我们就被默许了。好，我想在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些事情是不对的，是应该被修正的，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过于不及，就好像变成说认为男性都是这样子。好，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有觉得自己在对于这种性别上有这样的一个普遍性的刻板印象的时候，反而是怎么回到自己身上说，除非我真的都不要跟异性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否则我们怎么样去针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找出这个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最怕男人是一堆杀猪，男人最怕女人脑袋像浆糊，女人通常都是感情的动物，男人大半都是生活的侏儒。女人可以爱到义无反顾，男人只能爱到相当程度，女 人失恋容易另寻出路，男人失恋可就万劫不复。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互相厌恶又互相追逐，彼此可以找出千万个错误，却是无事不晓摆布。女人对爱要求虚索无度，男人总是显得马马虎虎，女人好不容易决定开始，男人却好像刚要结束。很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女人的泪可以融化冰雪，男人的哭却是山崩地裂。女人的坚强是经世不辱，男人的温柔是沧海一粟。女人的胸前是男人的家，男人的肩膀是女人的床。女人希望男人像一棵大树，男人渴望的是今生支柱。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互相厌恶又互相追逐，彼此可以找出千万个错误，却是无事不晓摆布。说谎保证是天衣无缝，男人说谎终究是百米一疏，女人懂得演戏是一种天赋，男人永远败在经验不足。却好像刚要结束。
欢迎回到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雨恩，刚为你点播的是黄舒骏的《男女之间》，好像是一首老歌，应该是我在车上听爸妈播放的广播节目听到的一首歌吧。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男女之间的差异很多，有些思考的逻辑、做事的方式真的好像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一样。我有听过姐妹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女生通常比较需要的是同理、陪伴和倾听，但是她的男朋友已经开始在想怎么解决问题了，他们就没有在同个频道上面。雨恩是觉得也不需要去贴标签，不要有什么刻板的印象，不要一竹竿就打翻了全船的人。当我们不戴有色眼镜去看别人，能够真正的去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对方。接下来的点播是史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爱情哇哇哇这个播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爱情观大翻转，哇，有种在听幕后花絮的感觉呢，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甜甜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之前呢，在节目中有提到我们来开一集谈谈这个频道的由来。诶，老公，你当初为什么愿意跟我一起做节目呢？
这当然是我们天天妹的一个创意啊，可能是觉得史哥哥呢很有做节目的一种慧根吧。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平常说话的内容就还蛮言之有物的、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有时候我心中就会蹦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啊，如果刚刚史哥哥讲的那一段我把它录下来的话，还蛮有可听性的。
我是没有这种想法啦，因为我有时候跟天天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啦，那没想到呢，天天妹就觉得史哥哥说出一些似乎是蛮有趣的道理，但是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信手拈来。但是这并不是说史哥哥很会讲，而是我总是有一些不同的 idea 突然讲出来而已啦。
我就觉得那是一种独到的看法，然后就在想说，不如我们就来一个夫妻 podcast 吧，我们一起来主持节目。那其实提到说这个频道的由来啊，会有这个节目，跟我们的情感经历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是的，
因为一些生命的历程，让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想法，什么是爱，什么是爱人，什么是被爱，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那所以呢，今天就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跟史哥哥的情感经历。不如我们就先很简短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想我们节目也录了几集，还没有简短自我介绍过。
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是史哥哥了。那史哥哥呢，从事补教业，那应该来说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了，到现在已经四十好几了，做补教业已经将近20年。那我就是一直在教国中跟国小的也算是同学或是小学生，那在这当中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教学的经验。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嫁给一个老师，这真的是一件很妙的事。好，那我呢天天妹现在是吃自己。吃自己的意思是我从上一个工作离职了，那我之前就是做广播节目的，离职之后呢就想，好吧，闲闲没事，那我也来主持个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对于爱情啊、的一些的观点、一些的想法。对了，史哥，刚听到你是做补教业做很多年嘛，你会跟你的学生聊到感情吗？你的情史之类的？
刚开始做补习班当然不会啦，因为我觉得感情是比较私人的事。那当史哥哥认识耶稣信仰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常常跟学生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历程。那这些感情历程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尤其是我所教导的国中生，因为他们现在正处于情窦初开的时期，他们也很想要交男女朋友，甚至呢有些情史还比史哥哥还要丰富，可能一年就有15段感情了。那我是觉得说，以应该来说我这个过来人的话，应该是可以给他们一点点的一个启发，让他们不至于在情感当中遇到太多的一些创伤，或者是觉得说，哇，怎么会变成这样，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你跟他们聊的方式是那种会很赤裸裸的很敞开的聊吗？
原则上都是这样，反正我经历了什么我就跟他们讲什么。那因为我觉得 孩子要听到就是真实的一个人的一个情感的经历嘛，因为我们都想要听真话。我可能我们小时候就听到太多的一些白雪公主啊 的故事啦、啊、或是一些美好的故事，但是自己好像在亲身在情感当中就没有这么顺利，但是在没有这么顺利当中也是有一些可以带给同学一些启发，我觉得就是需要跟他们分享的地方。
他们有问过你什么露骨的问题吗？
这现在学生这么的开放，大概什么问题都会问啊。以前最多就问说，哎，有没有跟女朋友接吻啊，抱抱啊。现在可不是这样了，他们讲的还可真多了，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老师可以招架的呢。
所以你会跟他们讲说，嗯，过去史哥哥认为婚前性行为没啥大不了的，但现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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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这么认为了。
嗯，几乎可以这样说啦，因为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因为身体是自己嘛，那也两情相悦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也没有说我鼓励孩子这样做、哦、那我还是认为呢，保护身体，自我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就会跟他们说明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方式。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快十几年，快二十年前，我在开始讲述这一些，尤其是两性教育的部分，不管是情感教育，因为我想情感教育也就在两性教育之中。那我的当时的做法可能就是比较前卫一点的。
或许我们下次来开一集聊一聊关于性教育这件事。就是对对对对，就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的性教育是怎么样、嗯、我们对性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嗯、好哦。那今天的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来谈一谈史哥哥跟天天妹我们两个人的爱情观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嗯、那我先谈谈我自己好了、嗯、我以前是不相信真爱的、嗯、老公你以前相信真爱吗？
我没有想象什么叫做真爱不真爱，比较我是比较好奇说你所谓的相不相信真爱，你所谓的真爱是什么？
就是小时候我也蛮喜欢看迪士尼的卡通啊、嗯、灰姑娘啊，睡美人啊，白雪公主啊，但是每次看到 happy ending 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心里面嗤笑一声，就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所谓的永远的爱这件事。
我觉得反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荷尔蒙的一种反应吧，就好像那个成长，男生成长在某一个阶段呢，就开始对异性产生一些遐想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很想去仔细去思考说什么叫真爱不真爱，我觉得好像时候到了就自然应该交往了吧。
而且我以前还觉得交男朋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以前的小组长曾经对我的形容是天天妹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嗯、所以哪个男生要追天天妹他就会非常的辛苦、嗯、那为什么天天妹的眼睛会长在头上好像都看不见那些男人呢、嗯、因为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因为在教会里面就一些朋友们都有提到那个天天妹嘛，事实上我也对他说是没有谈论感情，我也觉得蛮好奇的，我都会心里想说难道没有一个男生可以吸引天天妹的兴趣吗？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还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吧。
嗯，没有遇到对的人，我也觉得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所以那时候对于谈恋爱兴趣缺缺。但你要不要猜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谈恋爱很麻烦？
应该是猜不到男孩子在想什么吧，或者是说觉得他们很烦啊，没有像一般的一些男生可能会还是做的一些体贴的动作不到你所想要的。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不太清楚说为什么你不想要进入感情，这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诶。即使我现在已经成为你的丈夫，其实我都觉得这可能是天赐姻缘吧，不是我的技巧，也不是我多帅，也不是我什么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会走入婚姻，这绝对是上帝的工作。为什么我以前会觉得懒得交男朋友呢？会觉得谈恋爱很麻烦呢？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呢，你就要花时间 你总是在忙碌当中，你还是要空出一些时间跟对方讲个电话吧，跟他传一个讯息吧，跟他出去约个会吧，跟他吃个饭吧，看个电影吧，或是一起做一些事情吧，就是要花时间。你不可能好 OK 我愿意跟你谈恋爱了，然后我就把对方供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不理他了，不可能呢。我要花这个时间跟他相处，要跟他交流，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你要花钱因为我跟他相处其实呢，天天妹的想法是吼，我不觉得男女生啊交往啊出去约会都是男生要付钱，其实我蛮喜欢 AA 制的，或者是说诶这一次你请然后下一次我来请，但是我如果懒得花这个时间，然后我还要再花这些钱在你这个人身上，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花出去的这个时间跟金钱这个投资、哦、我认为这是一个投资哦，这是我以前的观念啦、哦、这是一个投资，我花下去之后我跟你的爱情会不会真正的开花结果，也就是很稳定的走下去。那如果我觉得可能不太行的话，我就会懒得花这个时间跟金钱。诶，我这样会不会实在太功利主义？
其实也没有啦，我是觉得说这刚才我所分析的可能真的就是还没有遇到真的对的对象，这比较有可能。因为可能我们在如果一般比较理性的人可能会思考了很多，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史哥哥的一个感情的经验而言，这个爱情的部分很多时候是一个互相的吸引力，对的时间对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很难说的，当你爱上了你喜欢上了，那事实上是很难挡得住的、哦、不管说你之前预设限了什么条件啊，这部分那以史哥哥之前的一个感情的经历、哦、事实上大概我觉得啦，不要说理性啦，就是那个荷尔蒙决定一切啦，这是一个跟天天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不一样耶、欸，亲爱的客官们也就是听友们，你看史哥跟我在分享我们俩过去的爱情观，他都一直提到荷尔蒙，我都没提到荷尔蒙。然后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我过去懒得交男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其实点还很多啦齁，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就是当我遇到一个男生，当我在思考说诶他是不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情感对象的时候，我的大脑就会像个电脑一样，就会开始出现那个扫描清单哦。第一个就是对方的背景如何，第二个就是对方的个性如何，他的品性如何，对方的交友圈，他的人际关系如何，然后对方的反正各种啦，我的大脑好像就像那个电脑你知道，就会开始在那边扫描，诶他有没有符合第一项，有没有符合第二项，有的话就打勾，没有的话就打叉。那往往呢一张那个清单扫描下来呢，很多都是打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天哪，谈恋爱真麻烦。可是我觉得也印证了你刚刚说的没有遇到对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更大的原因，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没有很顺利，然后再加上我看我周遭的一些同学的父母的婚姻也没有很和睦、也许他们没有真正的离婚，也没有分居，还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那种关系呢是水火不容的。我不向往这样的婚姻啊，我不希望我的婚姻也是这样子水火不容的，所以呢我就对婚姻是恐惧的。那恐婚的同时就会影响到我也会恐惧谈恋爱，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恋爱，那我干嘛还去谈它，那我不如去做一个单身小资女，我还比较快乐一点。
那对史哥哥来说可能的顺序可能是相反的，刚才史哥哥一直讲荷尔蒙效应，事实上我要来纠正自己，刚才在手机上看到叫做费洛蒙，是从那个脑下视丘，它就有那个鼻腔里面，它会散发出一种很特殊的化学物质。那之前好像1959年是从那个蜜蜂 生物学家在蜜蜂的那个腺体里面发现的，那就发现了生物体之中有这一种特殊的一种性腺。那我的部分呢，就是我没有，我的确在史哥哥部分，在原生家庭也是出现了，就父母亲的婚姻是很不和睦的，而且是大吵大闹，随时都在摊牌，彼此之间都说要离婚。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我的一个情况跟天天妹不太一样。天天妹是先自己设限，说我可能要怎么样的条件，可能要什么男孩子如何如何，之后他可能才会接受。那我可能是相反的，我就是跟随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叫费洛蒙。之后呢，结果呢，想当然还是会受到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
什么意思？原生家庭的影响？
在每一次的情感中，刚开始都所谓的热恋期嘛，之后就开始争吵期嘛，之后成熟期嘛，最后呢慢慢的交往个好几年之后，当然女孩子就会想要进入婚姻啊。那时候呢，史哥哥就开始会有一些很多的烦恼，开始想说我适合进入婚姻吗？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刚开始恋爱时的那种冲动。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在开始交往的时候好像是兴高采烈啦，那之后呢要当女朋友的部分要说要邀请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踌躇不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恐婚，但是每次呢我要就是女方跟我提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推脱，有一个理由就是啊，我们的钱还不够啊，我们可能要存到100万啊、200万啊、300万啊，理由很多了，还有不够成熟啦，年纪不到30岁啦，哦，但是过了30岁之后，可能还不到35岁啦，就是这种很瞎扯淡的理由啦，
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就对了。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钱钱不够，所以这是关于一些迷思，是不是对于爱情的一些迷思？
这或许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上也很多人有的这样的观念。我们先不要说是是而非了哈，因为这是一个环境上面都灌输给我们一个，就是要有钱才能结婚，要有钱才能养孩子，要有钱才办婚礼等等的。那十几年前的我更是受这样的影响，我就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自己想东想西的，就丧失了那时候刚开始谈恋爱时的一个快乐。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期待婚姻，但是又好像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中，那我就会退缩不前。
这个对男生来讲确实是压力很大，因为就我们现今的社会好了，感觉结婚面对的经济压力主要都是男孩子在扛。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价值观是过去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呢？
应该来说在信耶稣之后，我才有所谓的知道以前是因着恐婚，而那个恐婚就是在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是父母亲的一个感情婚姻实在是让我们不敢苟同，那我们很怕会落入我们父母亲的一个状况。那信主之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过去的感情之中我也做了很多错的一个决定，而这错的决定借着认识这个信仰，也就是跟神祷告承认自己有犯错，也对不起当时的好几任女朋友。当我在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也就是俗称的悔改认罪的一个祷告之后，我发觉我心中的一些纠结，那种纠结就是对以前女朋友的愧罪，还有对自己的不饶恕。不饶恕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先生好的丈夫，这部分我就向神说抱歉。当我这样祷告之后，就有一股力量，不晓得为什么就把我那心中的一个恐婚啊、不敢结婚啊这种重担呢，就一次就释放出来了。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婚姻也很不错。那因为我不是一个独自一个人在走的因为有我的信仰，我的神会带领我前方的道路，所以我就勇敢的就接受了这种挑战，就跟甜甜妹这样子一直相处到现在，都已经6年了多了。
你对于我们的婚姻评价如何？
这是要给我一个陷阱跳吗？那是要给是我要给几分吗？
你也不一定要打分数啦。
当然我是很享受在这个婚姻当中，至今为止啦，我是觉得可以感受到被爱，那我也感觉到自己可以付出爱是很幸福的事。
所以当你改变之后，你对于婚姻就没有那个恐惧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觉得耶稣会帮助到你。嗯，
信靠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一个信心。而那个信心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有什么资源，而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资源，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这股信仰的力量在我们心中，他似乎在带领我，应该也是说他们在 push 我们的脚步，在突破我们之前因受到的在婚姻中受到的伤，但是现在神已经跟我们说，你们已经可以往前进了，你们不用怕哦，他会带领我们。就是因为领受到两个人同样领受到这种感觉之后，我们就有所突破了，所以就不会想说以前像史哥哥所说的哦，那时候每一次感情就是哦，要钱啊，我们要先存钱啊，我们要事业有成啊，我们要买房子啦，买车子啊，买什么的，什么都要具备了我们才结婚。哦，我们信耶稣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即使在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钱的状况之下，我们当然还可以结婚啊，而且我们过的也不会比有钱的还要差。
真的，而且也很奇妙的是，当我们结婚了之后，也陆陆续续有了车子跟房子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之后再开一集节目跟大家分享。刚刚史哥哥分享到自己的爱情观因为信耶稣有很大的改变嘛，那这个改变呢促使我们愿意相信爱情，然后愿意走入婚姻。相信爱情是因为相信这位上帝他能够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也相信这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爱情，预备的婚姻，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走得进去。那刚才有跟大家提到我以前不相信真爱嘛，然后觉得谈恋爱很浪费时间，很浪费钱，又恐婚，想要做一个单身小资女。那为什么信耶稣之后会使我过去的这些的想法都改变呢？比方说我觉得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爱，是因为我里面对自己有一个不自信，然后我对别人也没有信心，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对我从一而终的爱我跟接纳我这个人。可是当我信耶稣之后呢，就知道哦，主耶稣他是一位愿意接纳我的上帝，虽然我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犯过很多的错，而且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是一个甚至有的时候个性也是蛮糟糕的，我有我的黑暗面，但是主耶稣接纳我，而且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呢，我就从耶稣的身上体会到了这一份完全的完全接纳我的爱。那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知道哦，我是被爱的，那我也渴望依靠耶稣的爱去爱另外一个人，去接纳另外一个不完美的人。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哦，我在读一本书，作者跟他的指导教授有一天在课堂上谈话，他们谈的内容是怎么样做一些的这个方针或者是政策能够改变这个社会。那因为他的教授是一个基督徒，作者在跟他的教授聊的时候，教授给他的建议很奇妙，给他的建议是你去建立家庭。那本来作者是一个要守独身的人，可是因为教授给他的建议，他就开始跟耶稣祷告，结果就在祷告的当中呢，耶稣就引导他，让他遇到了未来的先生。那我就觉得好妙哦，因为 我也很渴望能够做一些这个帮助别人的事情，当然我没有思考到什么要改变社会啊，我觉得要改变自己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可是从这本书当中体会到，就是家庭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于是我竟然心中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我也渴望建立家庭，我渴望在这个婚姻当中去体验到耶稣所要赐给我的婚姻是怎么样的美好。 所以我也开始祷告。那当我开始祷告之后呢，我就遇到史哥哥了，史哥哥就来教会了。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主耶稣就开始透过圣经啊，在生活当中我所遇到的事情，他让我有三个相信。这三个相信是，我相信未来的婚姻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摩擦，我相信，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完美的罪人，会有很多的摩擦，会有很多的冲突。而第二个相信是，我们会磨得过去，好，那个磨就是摩擦的磨。什么叫磨得过去？就是有出路。然后第三个相信是，我们会磨出幸福，就是会有盼望。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改变，就让我有一个信心，相信诶，上帝会帮助我，上帝会调整我，然后上帝也会帮助史哥哥，上帝也会改变史哥哥，让我们两个都积极的去磨，而且还磨得过去，然后可以磨得幸福。后来我们俩就勇敢的进入婚姻了齁。那所以我们的爱情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个牵线人不是月下老人，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婚姻中的磐石。磐石的意思就是建立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就如同刚才天妹所说的，会有冲突，那我们的婚姻呢，在冲突后一定会有出路，而且有出路之后，我们一定有若干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上帝所带领我们的。所以呢，我们都突破了各自的生命之中的一些难关对天天妹来说，就是好像他想的就会比较多啦，就像原生家庭所受的一些影响。那史哥哥也是一样，会怕会落入我自己的父亲的状况，就是对家庭不忠。那感谢神，耶稣基督呢，帮我们这一些个性上还有我们自己生命上的弱点都克服了，让我们的婚姻呢走到现在仍然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所以很感谢神，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在听完之后，你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情感经历，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的爱情观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那这个变化是因着什么原因而改变的呢？很欢迎你愿意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我们下回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其实陈宇恩在认识信仰之后，爱情观也经历了大翻转哦。你们想不想听？想听的话，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小范会帮大家敲碗，让宇恩找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哦。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还有谢谢热情的小范帮我打广告哦。宇恩过去对于情感的观感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也很容易患得患失，但后来我渐渐的明白，这一切都在天父的手中，一步一步跟着他的带领走就对了。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把心放在对的地方，交给天父来保管，拜拜。
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具。